就欢迎大家来到西门町的拉维纳，这个由方济会及 Edelman 主办的祈祷会。古老的哲学家问：人是什么？
穆罕默德之路报心灵的灵性人问：人是什么？
这个世纪的人文主义仍在问：人是什么？
人对自身曾经并在提出许多意见，许多不同甚至矛盾的意见。
有的意见多次将人视为作对的准神，
有的意见则把人贬义至令人感到失望的程度，于是乃发生种族不决与不满。
解决自身的存在，人类需要来自天主的光明。
凡信随基督者，他们将更深的启示一个人。
我们今天晚上的祈祷的意象以及默想的主题，就是基督理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门。
至圣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在这里，并在普世的圣堂内，朝拜你，赞颂你，因为你十字架上救赎了普世。
Yeah.
向他的门徒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拒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
因为谁若愿意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
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
是大家刚看的那个地方是我每天都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我服务的地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比较清楚的照片，就是这是我的学校，我在小学工作。然后呢，我们学校在阳明山区里面，那每天我都会经过故宫，走至善路，然后到这个地方，就是外面。然后，那就是大门。然后这个是从上面望进去，我们校门口进来，校门口进来之后呢，就是第一栋教室。我们学校只有两栋教室而已，就非常的简单。再来，这个就是主建筑，第二栋。我的教室在这个树的后面，因为我是教低年级，我们办公室在这里。然后这是从二楼顶上看下去。好，然后我们学校以前是鲁冰花拍摄的地点。看这个都没有变啊，只有稍微就是做一些整修，所以有一点点不一样而已。对，就是差不多就大概是都没有什么变。好，好，那我先简单讲，
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
其实我之前有在想说，那我的分享我要讲的是关于什么部分，因为我刚刚从就是世新回来这样，我想说那我是不是要分享一下关于世新的一些体验啊。然后我觉得说可能大家就是身边也许有很多去过世新的朋友，所以也许说可以听到这部分的也许会比较容易听到，或是甚至根本这个话题已经觉得不要再讲世新了这样。所以我在想说那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工作，然后还有跟今天主题有关系。那因为今天的主题就是一开始想到人嘛，就是因为我的工作跟人是非常相关的。然后在这里面我就在想说，那我的基督徒的生活跟这个我的工作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结合跟关系呢？那我觉得说我自己是试着在朝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理想去走，可是也发现说就是自己是不是都可以像耶稣所讲，就是我们都可以背上他的十字架，然后呢就是可以做得很好。其实也不一定，就是我觉得我们都是在很软弱跟很坚强就这个一条线上在那边游走，是有时候自己也会很无力，但是有时候也许当你的 power 比较强的时候，你就可以可能比较坚强的去也许为学生或是为你的周遭的朋友做一些什么事情。那我觉得我在我的工作中是常常会看到我自己的软弱跟不足的地方，然后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很感谢天主，可以让我有时候去看到一些别人的需要，然后我自己也许可以做些什么。那我先剖析一下我自己，就是第一个是因为刚刚你们看到，就是说我们的学校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地方，然后它又离市区不太远，所以常常就是会有一些在市区适应不良的小朋友就会来到我们学校，就是简单说就是被班级的导师很委婉的说，你应该让他去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啊，不要在这个市区里面，例如说可能有过动的小朋友，或是有情绪障碍的小朋友，他可能在他们班上会造成老师跟同学很大的问题的时候，那他们老师可能就跟他说，你就去郊区的学校嘛。所以很多小朋友是这样子来到我们学校的。那我自己又是带低年级，就是一二年级这样。那其实有时候我都会跟大家开玩笑说，我觉得我好像是驯兽师啊，因为低年级小朋友是未进化的人类这样。然后那又加上说，有时候有一些有特殊需求的小朋友会来到我们学校，那当他又是在年纪很小，例如说在就是在一二年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就跑到我们班上来。那应该是说，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觉得 天主也许他觉得我也许有一点点对他们有点帮助嘛，所以对他们会来这样子。好，那我其实我自己的个性啊，就是我一直在想说，我觉得我当老师有时候还蛮不是能够胜任的很好，就说因为我的脾气并不是很好，就是我很容易就是会生气，然后再加上说因为其实教书的工作是很疲累啊，然后因为要管很多琐事，所以其实自己是常常会觉得很负荷不了，我觉得这个是我很软弱的地方，也很不足的。可是因为我已经教书很多年了，所以其实我一直在修正我自己的问题，例如说哎，可能有些事情啊就不需要生气，那就不用生气，就是可能你会开始去分说哎，有些事情你就不用去想那么多这样子。那可是我后来归纳出来说，我对于小朋友有几点我会比较不开心，或是我很在意的地方，说例如说哎，我可能同样一件事情我已经讲过了，是我不喜欢一直很啰嗦的讲，你劝不听的时候我就会生气，或者说呢小朋友说谎不诚实，或是他不负责任。那还有一种很好笑，就是肇事逃逸，例如说例如说他可能不小心撞到小朋友了，然后就跑掉了，然后就是当国没他的事就跑掉，然后是别的小朋友告诉我说他是某某某他怎么样了，把那个小朋友弄受伤了，然后他就不管了，然后我就很生气，就是去叫别的小朋友把那个小朋友抓回来，这样就是肇事逃逸我会很生气。还有就无理取闹，其实无理取闹比较是那种特殊小朋友的问题啊。那还有最重要会最生气，就是有小朋友挑战我的权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后来发现一件很可怕的，就是如果这些小朋友犯的不是什么大错，可是他犯了这一条的时候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自己好像有点很需要调整，就这个部分这样。然后我觉得说我还在努力，就是要包容孩子一些不足嘛，因为他们年纪小啊。那还有就是其实我应该看他们不足给他们一些协助，还有家长的需要等等这样。而且其实我的理智很清楚说，这些会来到我们学校的特殊小朋友都是家长非常辛苦，所以我应该要多体谅他们的状况，而不要去抱怨他们的问题。那其实像在这里我就想到，就是像刚刚包括上有写到，就是谁想要做第一个，你就要做众人中最末的一个，然后要当众人之一嘛。那其实我觉得我的角色因为是低年级老师，所以事实上就是这样，就是要帮小朋友把屎把尿，因为他们有时候上小一的时候跟幼稚园很状况很像，就是他可能会突然那个就是上厕所的事情会有一点问题，然后就突然尿在裤子上，或是他可能甚至会大号在教室里面，那我就必须帮他们处理。那当然处理的时候其实也会觉得说啊，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事情，可是对啊，因为我就是他们老师，我就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好，那我这边就分享一下，就是我跟两个小朋友相处的问题。就是两个小朋友就是都是被评出来的，然后来到我们学校，然后两个都是男生。那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开始对于男生就是小朋友会有点偏见，就是说为什么特殊小朋友都是男生呢？这一堆男生到底是怎么样？你们这到底有什么问题这样子？那因为刚好就是我自己带的班级班男生就多，那又来两个很皮的小朋友这样。然后第一个小朋友就是简单讲他叫小子，然后呢我都会跟他说以后不要把小朋友取叫什么什么卢，因为他就会很卢啊，然后很卢的话就很惨。然后他的问题就是他生活自己很弱，然后他对自己自信又不够，然后挫折忍耐力很低，持续起伏很大，然后又很无知，然后也不懂得去，就是当他有时候事情做不好的时候，他不会去面对跟解决问题，他就可能先跑掉这样。那像我刚刚讲说那个无理取闹问题，就是他常常会有，当他觉得他事情做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很生气，然后可是就是应该是说我之前有听过人家讲，是说是一个最需要爱的孩子，他常常会用最不适当的方式来表达他很需要这个爱。那后来我觉得我在这小朋友身上也发现这个问题。那 因为我刚刚有讲嘛，就是我生气有一些爆点啦，例如说无理取闹啊，挑衅我的权威的时候，那刚好这个小朋友他就常常会踩到这个点，所以我跟他的冲突就很多。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因为他很喜欢在我的座位旁边，就是搞东搞西的这样。那因为他是特殊小朋友，所以我就留着他就好，没关系，你要在我这边弄什么都让你弄。然后他有一次就是在我这边倒饮料，然后他拿了那个杯子就是有破掉，只是他没有发现，就把它倒进去，结果那个杯子就破掉了嘛，所以水通通都漏出来，而且是饮料，并不是水，就弄在我的桌子上弄的都是。那我就说某某把它擦干净，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生气，我说你把它擦干净，然后抹布去弄好再回来。结果他就拿了一条抹布，然后就这样随便狗狗叫跑掉。然后我就因为他跑掉嘛，我就把他抓回来，就说我叫你把它擦干净，不然这边会长蚂蚁，所以会很困的。然后他就又弄，然后去弄抹布啊什么的。可是他后来就是他还是要跑掉，我就很生气，然后就还是把他抓回来。就是那个生气到说，我就开始会想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过分呢？你怎么可能都不管别人的想法呢？你把我桌子弄乱了，我只是请你把它擦干净而已，可是你进来就都不管就要跑掉。然后后来没有，后来我才发现说我那个就是责骂他的声音真的非常大声，因为我刚刚有给大家看说，就是办公室在的一个楼梯的那边嘛。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呢，就有同事跟我说，今天是怎么回事？听到你在骂小朋友，传得非常的严，这样子，就让我觉得有点丢脸。然后我那时候就不想跟他们说，我就觉得说，我再继续教他，我就觉得我是个不适任老师，就是总有一天会上报纸的。然后就会觉得，所以你们要提掉，如果有看到一些老师的新闻啊，背后一定有原因的，就是真的是因为搞到快抓狂了这样。然后就讲到这边，就是像我小朋友啊，我们有女生嘛，会问我说，老师你们都不穿裙子来学校，就是说我如果穿裙子，我可以跑比他快呢，就那个小孩子，因为我常常要把他抓回来，所以我一定要穿裤子，然后跑很快把他抓过来。对啊，所以就还蛮有趣的啊。那我不知道，一方面是每天都觉得很头大，但是一方面也是一种好像也是一种乐趣嘛。那后来我就开始去想说，我为什么常常要很生气？我可不可以用比较智慧一点的方式，就是不要那么愚蠢啊，然后很多在那边生气，或者对他吼叫之类的。然后后来我就在想说，好，那怎么办？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小朋友他有一个状况，就是他常常就是东西他都找不到，例如说要拿什么课他就找不到，就说老师我找不到，或者说一边找他就一边啊怎么都找不到，全部东西都丢出来，然后就很生气。然后我就想说，好，有一次我跟他说赶快找哦，你东西如果找不到的话，等一下我会帮你找，我不是我如果找到的话你就要给我听一下。然后后来他听到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就有点不好意思，所以他就会开始自己去找东西。所以后来每次遇到就是他有这样的状况，就是他东西找不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赶快找哦，没有找到的话我们帮你找到，你就要听我们一下，或者我们听他一下。然后就很开心，就是纵使他真的没有找到的话，他也没有吃亏嘛，对不对？就是他也是没有被我们惊吓，所以他就很开心。就是我觉得就比较能够化解那种，就是那种心情上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就是对他对我可能都比较好一点。然后后来其实我们的冲突啦，就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有，可是其实会发现说他会了解，就是我对他其实是花了很多心思，而且真的很爱他。所以后来就是虽然说到期末，因为我带他两年嘛，然后到后来就是每次我要去办公室干什么，他就说老师你要去哪里，我就说我要去办公室，然后老师我要跟你去，就是一定要跟着我就对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好像我对他的一些责骂或是说可能很多，可是我觉得他好像还是不会很讨厌我啦，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开心的地方。那另外我要分享一个小朋友，他叫做小雨啊。那这个小雨他跟那个小卢两个人啊，就是有八辈子的爱恨纠葛的心结。因为呢，他跟他那个小朋友原来就是这两个小朋友原来是同班同学， 然后小卢先转来我们班上之后，过一个月小卢就转来了，因为听他妈妈说，我这个小朋友转到一个很好的地方，你也一起来或什么，所以他的小朋友就也来了。然后那个小朋友呢，他没有透视问题，可是他非常的活泼，他活泼到有一次呢，他们之前的那个老师啊，就是在上课，就是小朋友偷跑出去，他老师不知道，然后他回家就跟他爸爸妈妈说，啊，今天我在外面玩得很开心，爸妈觉得很奇怪，上课怎么在外面呢？然后后来他爸妈才发现说，啊，这个老师班上的小朋友太多了，没有办法照顾他，所以就帮他另外找了一个出路，就跑我们班上来。然后这个小雨啊，跟那个小卢他们两个人就是又住得很近啊，然后爸妈就是都很熟啊，可是因为他们两个就是两家常有来往嘛，那因为就是小卢他有特殊问题啊，他是就是有情绪上的障碍之类的，所以只要说他们两个有纠纷，一定是小雨被骂，就说啊你不会让他一下或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每次都是他被骂，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痛恨小卢这个人，非常讨厌他，会在私底下用各种机会去捉弄他、报复他，什么什么都来。然后这个小朋友因为他很就是他很活泼，就是小雨他很活泼很有创意，所以他很有绘画天分，然后很会看脸色，总之呢他就是那种很难听的讲就是很投机啊，就是他很会抓机会去就是做一些小动作，然后我们可能会没有发现这样。那就因为刚刚有讲到说那个小雨跟小卢有这些爱恨纠葛嘛，然后所以其实在班上也一样，就是有时候我对于小雨的要求会比较多，然后变成他也常常被我骂。然后有一次就是小雨啊，他犯了一个很大的过失，就是挑衅我的权威，就是他下课的时候他去打别的小朋友，结果打了之后呢就肇事逃逸嘛，就跑掉了，然后小朋友回来告状，就哭得很惨，就老师啊那个小雨来打我什么的，然后就请小朋友说那请他回来跟我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然后后来他竟然就抗旨就没有回来，然后等他上课进教室的时候啊，我就请他到前面跟我说清楚，说你刚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跟其他小朋友是有什么状况，然后请他去讲清楚。然后那个时候我很生气，就后来那他就讲啊，也许别的小朋友讲，后来发现说其实不是只有他的问题，就是别的小朋友可能跟他有一些问题，那当然就是后来知道说哦，其实不是只有他单方面问题，也就 OK 了，可是他就被骂了嘛。然后后来他就回座位去，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啊，下午的时候没有课后辅导，我还在学校，然后他就问我说，老师你有没有发现你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吗？没有啊，我东西好好的啊，有什么问题啊？没有。然后后来呢过了两天，我在找我一个资料夹，就是那种 A4 的 L 夹的时候，就发现我那个夹怎么不见了，因为我要登记成绩，就是我的平常我会把就是小朋友的什么美术成绩啊、考卷成绩什么什么，然后大小考评我通通登记在那个就是 A4的纸上，就是有画好的表格，然后我就放在那个 L 夹里面，然后就整叠夹都不见了。因为我第一个反应说我自己乱放，所以我就开始去找，可是我觉得我没有找到，然后我就想起他问我那一句话，我就觉得他有嫌疑了，然后我就私底下就问他说，老师有个东西不见，你是不是有帮我拿的？没有啊，你是什么东西不见了吗？我没有拿啊，我没有拿。他就一直否认这样，然后因为我是很相信小朋友说好，那不见了就算了。可是我后来就因为是礼拜四的事情，然后礼拜五我问他，他说没有。那六日两天我一直在想，那怎么会不见呢？我应该不可能进化到这种，因为我东西都放在固定的地方，绝对不会不见。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好，一定是你拿的，因为我觉得没有别人了，一定是，而且不会有人胆敢来动我的东西，一定是。所以我又问他，结果问了半天呢，他就还是说没有，而且很震惊。然后我就只好把我们的主任请出来，叫我们主任去问他。然后我们主任他非常高明，他就跟他说，学校的监视器拍到你拿了老师的东西，而且还拍到你走哪一条路线。然后他就说，真的吗？所以后来就破功了，就是他拿的。 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当老师怎么好像要像警察一样办案啊，然后要把他们抓出来这样审问什么之类，我觉得我们很不喜欢当那个角色，可是必须要这样。那后来他承认之后，我就去问他，我就跟他说，你给我老师东西没有关系，但是里面东西很重要，里面有所有我们班上的小朋友成绩，还有你自己的成绩，通通都被丢掉，你叫我去哪里生你的成绩，因为考卷考完可能都丢掉或发回去，没有办法追回这些成绩，难道要叫全班重考吗？断考成绩啊。然后我就说，你一定要帮老师把东西找回来。可是他很偏僻，他早就忘记他把它放到哪里去了，他实在是找不到，他没有办法还给我，而且我陪他就是一起去，例如说去废纸回收桶去找，去哪里所有地方可以找，通通找过，通都没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没有告诉小朋友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或是他对我做了什么事，都没有讲，只是大家觉得我们很忙碌啊。然后小朋友说，老师那个什么某某某在帮你找宝藏，是不是？我说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没有办法，通没有。那后来我就去反省说，因为我那个时候很生气，骂了他，所以他就做出这样的反应，因为他也是一时很生气。可是我们两个都损失很大，就是我就损失了我那些成绩，而且不知道该怎么生出来。那他呢，也后来也发现说，哦，原来他一时做这个动作是没什么，可是他也影响了班上很多。后来我就跟他说，我们还有一些小朋友的学习单子，什么青蛙什么，我就说，那你要帮我把这些东西通通都弄起来，你要帮我弄。他就说好。所以学期末我就带二三十叠成绩这么大叠，全部都叫他帮我整理，他就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就帮我弄。然后，那这个事情呢，就是我就在反省，就是第一个，我一定要调整我的脾气嘛。然后再来是说，我后来也发现说，为什么他会有那么多不满？因为他常常就是因为小如的问题，然后受到家长或是我的责骂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特别特别去鼓励他，尤其是他表现好，或是说对待其他的同学或小如态度有所改进的时候，我应该要更加倍的鼓励他。然后后来啦，就是我们的相处改善有改善很多，因为我之后就非常慎重的去他们家拜访，因为他们家住在内湖，那因为住的比较远，所以我之前都没有去过他家，所以我就去他们家拜访，他们家也讨论就是他做的这个事情。但是那个时候的状况已经是，就是说已经经过了反省了，所以是很平和的在说这件事情。那其实他后来就是也觉得说可能老师对于他的态度或是就是也是真的有所改善，所以我们后来相处就还是不错这样。然后甚至说，因为他们现在要升三年级的嘛，那他之前还就问我们老师，你要不要继续教我们啊？我说我可能不会，我就要教，就继续教一年级啊。他说啊，老师你怎么不教我们？就是他还是会觉得说，我虽然骂他骂得很惨，可是他还是就是会好像觉得很希望我可以继续教他。那我觉得这是让我很感慰的事情啊，对。然后在这里我会觉得说，就是虽然说像小雨，就是他是一个好像看起来不是很需要帮助，他也没有特殊问题，可是他也是非常渴望就是别人可以爱他。尤其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啊，当乖宝宝有时候会很容易被人家忽略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这部分也是我需要调整。那我觉得我在跟就是这些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发现说，就是孩子是需要很多很多爱跟鼓励的。那最好的一个班级经营方就是常常抱他，那抱的越多的小孩他就会越乖，然后你甚至都不需要去骂他们或者相处，你只要交代好，那他们就会把很多就是你希望他们可以做到的事情都做好这样。好，那我最后再分享一个我跟同事的互动，就是在教学过程当中，我都会希望，就是我会要求学生，他们必须要急速的长大。就虽然他们是小一、小二，可是我很希望他们是很快的成为一个有建设性的人类啊。就是我会希望他们，就真的可以做到说有礼貌啊，要懂得感恩啊，乐于分享，还要帮助别人。 那第一个我会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每个人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而且还要看到别人的需要，去主动帮忙别人。比如说要主动打扫啊，你们学校，我们学校啊，就总共六个班而已啊，就是一个年级一个班，所以我就是那个年级的学年主任啊，我是老师，是学年主任，就都我自己管啊这样。那我们学校因为人数就差不多总共100人而已，所以他们必须要负责打扫范围很大，所以呢，我都会跟他们讲说，你自己也扫完，赶快帮别人扫一扫这样。或者说像我们在课堂上写习作啊，很多小朋友不会，因为我们就是班上的特殊小朋友就是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总共拿手册就有3个，那我们小朋友是只有10几个而已啦，可是就是很需要很多小老师很多分身来帮忙，所以都会请他们帮忙。然后再来是说，我会跟他们讲，凡事要先要求你自己，不要每次去检讨别人。就是例如说可能每次他们老师那个某某踢我书包，我说那你自己书包有没有关好啊，你每次书包没关好然后开得很大，然后弄到别人座位，那别人哪会知道啊，就会要求他们这些事情。那其实学生当然就是有啦，就是真的有慢慢变成比较建设性的人类啊。例如说他们就觉得好有问题，就会问说你还好吗，你怎么样，或者说他们会帮忙我去就是安抚那个小卢，因为小卢他常有很多问题，每天都有问题，他们就会帮我安抚他，就是教他写功课，课后辅导的时候，然后就说有同学什么东西坏掉了，那我班很多很聪明的小男生就会主动帮忙说来弄啊，弄这些东西。但是我就去想说，那我自己到底有没有活出基督啊，有没有呢，好像就很多地方很欠缺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带小卢他们2年级嘛，隔壁班1年级老师是刚刚才来的，那个刚刚来的老师，就是因为我们下午有课后辅导，可是他的班上刚好课后辅导老师刚开学的时候学校没有找到，所以没有找到课后辅导老师的时候，那下午的课程怎么办，就是我们那老师他要自己带。那其实我知道这非常辛苦，可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说哇，我要弄我的班上已经够累了，那个下午不是我的课的时候，我希望我可以处理我的班务。所以后来我虽然知道我们隔壁班的1年级新来的老师他应该很需要帮忙，可是我后来还是没有跟他说那我可以帮你调几堂课，就是帮你上几天，因为我们要上1、3、1、4、5下午。如果说我没有上的话，变成说就是早上的课加课辅就等于一天要上7、8堂课，所以他会很累，是我也很累啊，因为我班上有这么多很毒的人。那后来我就，可是这件后来就是他就撑了1个多月，终于找到课后辅导的老师了。然后后来，但是我一直记得这件事，就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没有帮他。然后后来就是有机会是说，因为他们班上也开始有些小朋友需要个别辅导，所以我就有跟他说好，就来帮忙这样子，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软弱一直让我印象很深刻，我觉得很愧疚啦，所以后来也帮他这样。好，那我要讲我的结语，不好意思，就是好像拉里拉拉讲很多，就是我觉得说虽然我的工作好像很繁琐啊，然后有时候会让我觉得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我知道我是慢慢学习，就是在基督里面去生活，然后慢慢去改善自己。那也尽量就是可以活出耶稣给我们的教导。那我觉得说学生的成长就是有慢慢让我看到一些希望。那我也觉得说很感谢，就是可能因为自己的信仰关系，所以我可能对于一些部分，就是说我也许会有一些敏感，会去反省。那我觉得说自己有越来越进步这样子。那因为我觉得今天谈到就是说天主有进到我的生活，然后有在我生活的劳苦里面，就是有让我觉得说啊，也许这个是我可以为别人做的，所以就会让我把那个疲惫的感觉可能稍微减轻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要真的就是像成为基督啊，就彻底的牺牲啊， 那个摄影师就例如说，告诉别人说，你们如果有这样的小朋友，通通来到我班上吧。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事情。然后，因为其实我每次我听到有小朋友要转来，我都非常害怕。我会先问说他有没有特殊问题，然后问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就已经有点被吓到，就是因为实在太多这样的小朋友来了。然后，不过我知道啊，就是天主他知道我的一些底线，就是他不会交付我一些我做不到的任务嘛，就是而且我有困难，他一定会帮我。其实这个有一点很有趣，就是说，因为我们班一直有课后辅导老师，然后那个课后辅导老师，他的先生是天主教徒，而且他的先生的姐姐在辅大当修女，信父。父修女好像年纪比较大了，那我就觉得天主真是派他来帮我，这太好，而且他一年就待了4年哦，就都没有离开，一直到现在，就是他都一直在我班上当我的课后辅导老师，带我的小朋友，然后我就觉得真好，因为后来跟他讲才发现，哎，你也是天主教，你先生是，然后你竟然还有修女，信父修女，可是我不知道是谁的，我不晓得。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啦。那，好，就是我今天分享带到这边，就还蛮，就是可能还蛮琐碎的。那很谢谢大家听我的分享。那如果你们以后想要到我的学校来走走啊，也很欢迎。我学校很漂亮。
非常谢谢金一娃的生活跟他的动机的主义做这样的结合。好，我们继续往下走。
在耻辱及考验中，以下任何释放 身，
而我们信主的仆人反而在圣灵们确实做了这些事以后，妄想借着他们的敬畏沽名钓誉，这为我们是极大的羞辱。
Thank you.
起在反省中祈祷。
上帝是一位生活耶稣及天主的人，因着他对天主所持有的爱，让他的生活充满着对天主与人类的爱，也在生活的道路上与其他的人及大自然建立起彼此间的关系。
主，请赐我们机会与上帝一样与你接触，生活得以改变，而这种改变能强烈地反映对你的爱。
圣经提到，当地与耶稣有一关系，他心里有耶稣，口里有耶稣，耳里、眼里、手里有耶稣，在其他肢体部位也有耶稣。
主，请教导我们学习放弃，能够常以耶稣为生活中心。
福音不是一个具有危险的记忆，而是救援和获得自由的生活进程。
主，请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揭穿了我们以自我为生活中心，揭穿了我们反人性及基督信仰的共犯关系。
若能以耶稣基督为生活中心时，人类的生活便充满乐观。
主，我们渴望因为这样的把基督生活是奠基于天主的爱本身。
耶稣基督的教导引领人类更有人具有智慧、明智、谦逊与美。
主，请使人类更具有人性化的生活品质。
在政府的领导下继续行动，因任何人都不再向前。
他由于受到非常的探视，而完全不同于另外的生活。他正在有这种感受时，一种前所未有的事发生了。
叶静文激动的画像行动了他的头脑，并呼唤他的名字说：“方济，你去修理我的乌云吧。”这乌云，并如你所看到的，等着坍塌了。
从该日起，同行被惊者的心情深植于体和内。可以说，至圣慈爱的印号虽未印在极乐无上，却已印在其心内。
自从爱人向他说话后，他的灵魂已被融化了。不久，其心内的圣伤将要因肉体的圣伤而彰显出来。
分钟的小组分享，我们可以就近啊、三个四个一起做这样的分享，25分钟。没有题目可以好好的再研读一下，然后在寂寞当中也看了这些题目。